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，我要把这一代比作什么呢？他像坐在大街上的儿童，呼唤其他的孩子说，我给你们吹笛子，你们却不跳舞，我们唱哀歌，你们也不吹胸。若汉来了，不吃也不喝，他们便说他附了魔。人子来了，又吃又喝，他们却说，看哪，这是一个贪吃嗜酒的人，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是智慧必借着他的功成彰显正义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坐在大街上的儿童，主耶稣用这句话来比喻今天这个世代。一个坐在大街上的儿童呼唤其他的孩子，它代表什么？代表一种不受教。你看，我给你们吹了笛子，你们却不跳舞，我们唱了哀歌，你们却不吹胸，好像软硬不吃。严肃刻苦的若汉来了，不吃不喝，你们就说他附了魔。人子来了，又吃又喝，你们就说，哎呦，贪吃嗜酒的人。在这里耶稣用这个来讽刺今天这个世界，世界有一种劣根性，就是不受教。你看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啊，非常的美的是以赛亚先知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，上主说，我是上主你的天主，我教训你对你有益的事，指示你当走的路，但愿你一向听我的命令，那么你的幸福就好似江河，你的正义就像海涛，你的子孙就会多如沙粒。先知的话也是指出了这一点，就是人的受教。在咱们中国的这个主流的文化中啊，儒家的思想里面特别注重教育，他就发现人也是一样，人与生俱来其实有善有恶。虽然孟子在说的是人之初性本善，但是他后面还特别的强调了性相近习相远，这一个习就把人变好和变坏了。那么另外一个大儒者是荀子，就是人之初性本恶，他看的比较偏激一点，就是人呐，与生俱来就有那些劣根性，其实这两个合起来差不多。但无论怎么样，就是中国的这个精神特别主张教育。你看如这个孔子其实名扬天下，之所以到现在被我们虽然被历代的统治者啊把它变成一个工具使用，他的思想来统治百姓，有点把它扭曲，有点把它变得工具化，但是他的主流的精神最开始是好的，就是他这个人呐都需要教育。而且他说什么有教无类啊，谁都有资格，谁都有权利受教育，这个人不教育就不行啊。咱们很多个那个土话，什么这个什么不雕不成器，玉不雕不成器，是吧，这个都是这个有类似于这样的话，就是说这个人呐需要被教育。其实这里就隐藏着了原罪论在里面。我们基督信仰现在已经影响全世界，很多人都现在用原生家庭这个词，或者原生家庭长，其实就是原罪启示给人们开启的一点领悟。因为原罪是借着家庭的遗传来显示它的劣根性，每个人都有。那么这个劣根性呢靠什么？要靠后天给他的教育。当然因为你这个我们的儒家精神是他没有一个位格性的神，所以他主要是说就是靠人的努力啊，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好好自己努力去修炼，慢慢的把这个毛病修炼掉啊，比较就是有点类似于刻苦的味道 啊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视，非礼，他是用什么？用一个礼来克己复礼，用这个不断的在教育，教育这个人。当然这个不够，不够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啊，今天福音里面提的，就是如果没有一个神在人心里工作，这个就是真是不够。因为你提到那个原罪的这个根，你怎样才能把它那根彻底连根拔掉呢？你怎么？因为你知道，比如说它有这个劣根性，你从外边光堵它不行的，你堵不住的。你堵了一时，堵不了一世。你比如说，你制造了一个好的环境，哎，它就变成，你看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是不是？这习也等于是环境各方面，环境的教育啦，以及外在的环境啦。如果这个环境一变呢，他又回到常态，又变成那样的人了。是吧？所以说不够的，那除非什么呢？你从里边把它做好。所以福音整个圣经所走的路，最开始就全从根儿上下手。所以天主召教哑巴郎，召教圣祖们，以及后来先知们所下的手，都是全从人根深蒂固。原罪的根是什么？就是偶像崇拜，人不愿意朝拜天主。这是原罪的根，也就是你为什么有这些劣根性，是因为和天主切断了关系，或者在天主面前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，不知道自己该坐哪个位置，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，你的劣根性都出来了。所以这是那个关键。所以在这里你看主耶稣说的也是一样，你不接纳天主，你不接纳人子，不接纳天主的话，那你一直就会像一个顽劣的孩子一样，你长不大，而且有可能你还会走向灭亡。所以从根儿上开始，这个社会用的方法，当然也有时候他从里面给人讲道理等等，但是讲的都不够更深入。这个更深入就是你得讲到信仰的意思，就讲到最深处，就是人为什么有这个劣根性。佛教里说有贪嗔痴，这些人的这些劣根性造成了人的巨大的痛苦和罪过，所以他就借据很多私欲片，你都给他砍掉，砍掉了这个人也就不完整了。他也没找到根儿上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欲情你是斩不断的，因为他只要是个人他都会有，那么他的欲情也会变成好，那也得从根上开始下手，就是找到重新给他建立起，让他和天主建立起关系。这个关系一建立，重新回到天主面前做一个正直的人的时候，正义，我们今天叫正义诚义，他所有的问题是因为他的义被破坏了，他所有的劣根性是从根儿上的义给破坏了。你谁能弥补这个义？就是基督。你在基督内重新找到天主，恢复了这个义，从内在的我知道我是谁，我知道天主是谁，那我自然知道身边的人是谁。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一灵洗一个祈祷就瞬间改变一切，灵洗是一个开始，一个祈祷是一个帮助，然后我们这一生穿上基督，就从根上一点一点就把它彻底的啊就变好了啊。所以你看教会的教育，它是从根上开始，也就是说圣经它从根上先让你建立起和天主，爱天主在万有之上。如果我们把天主十诫看成是天主的教科书，教育我们的蓝本，那天主十诫的前三诫先教导你干什么？摆正你和天主的关系。一个不敬畏天主的人，他会谁也不敬畏；一个找不到耶稣的人，他会使人生谁都不找不到。所以先建立你和天主的关系，摆正你和天主的关系啊！你摆正不了这个关系，你看着你世界上有些目标和利益的时候你变得挺好，这个目标一完成就堕落就变坏。历代的帝王都是这样，一开始都挺好，该好了一开始，后来接着不出两代人都就变坏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从主耶稣开始，从根上斩断它，后果就不会有了。根上斩断它， 就好像比如说在基督信仰的世界里面，对很多个错误的机制、错误的体制并没有马上废弃。你比如说这个奴隶制，还有很多制度，它都属于那个不好的制度。那为什么当时保禄他还要说对奴隶说要服从你们的主人呢？那保禄这不是拥护奴隶制吗？其实不是。你看保禄的内在的什么，他要给那个奴隶主写信，从此之后你不要把他，不要把奥乃西摩当成是你的奴隶，而是他是你的弟兄，就是不再是一个牲口一个物转换，就是他从根上开始改变。你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改变，你打着解放别人的口号，解放奴隶，你把他这个脖子上的这个捆绑他的奴隶的锁链拆掉了，你可能装上另外一个锁链，或者你把有形的锁链拆掉，你又变成另外一个无形的锁链，精神的锁链，有可能更那什么。所以每一个王朝都称自己是新王朝、新世界，但是冒昧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旧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从没有从根本上下手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再一看，就是什么，咱们再回到咱们的个人上，就是我们在天主面前需要受教。受教是什么呀？让天主在我们心里去发挥作用，让他的话语啊，我们受教了，别的才，也就是如果用这个小孩比喻我们那个原罪那个根，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那个，今天的心理学特别强调小孩，我们人心中都有一个小孩，顽劣的小孩或者是温顺的小孩子，那个东西可能是我们这个成人的行为的一个果，行为的一个根源，那让他变成顺服的，那你这个人就会变成福音化。我们经常说福音传到一个地方去是干什么，不是光让一个人灵洗信了教了，他和外教人一模一样，其实他这个信教没什么意思了，就是不是光给他灵洗，你要是只是给灵洗的话，那只要有人愿意，咱们拿个水管是不是，这一天几万个都能灵，拿一喷严复基督及圣神之名，刷一下都灵了是吧。那你还得让他福音化，他真正的信了耶稣才行了。那就是博多禄在广场上讲的时候，圣神在他们心里一工作，他们心里开始刺痛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悔改，因耶稣的名受洗。所以圣神让你，圣神是干嘛呢？其实这个顽劣的小孩就是，那你就是我们下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怎样才能让我的顽劣的小孩不顽劣变成受教的呢？圣神，光靠自己不行，因为你本身是不受教的，你如何能让自己受教呢？你能让自己受教，首先你得是不受教的才能让你受教的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用一盆脏的水怎么能把你的脸洗干净呢？它本来就是个不洁的，你抹不洁的洗，你越洗越不洁，越老是还是不洁。所以人自己不能把自己变得圣洁，因为你本身是不洁的，是不是啊？你除非有一个洁净的，他的力量比你的不洁的力量大。所以同样也是在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这个顽劣的小孩子，这个听不懂天主的话，那个顽劣需要被教育，甚至被训斥，甚至被鞭打，还得要经历苦痛，这个孩子才能长大。那这个让他变成受教的，就是要内在的圣神工作。一方面圣神在他心里开始把他那个顽劣给他去掉，但是圣神的行动你也不能太神秘化，神秘化就好像是一股精神突然间感觉到五内充满了一种神力。那圣神是什么？一个老师过去教的他，父母教的他，师长教的他，这些都属于圣神的工具。所以我们不能把圣神太过神秘化，太